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前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教我与婆媳和睦相处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18日。现在社会被中共邪党污染得不像话，乱象丛生。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善良无私，真诚待人，像一股清流荡涤着社会的污浊。他们就是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。第一部分，我与婆婆不是母女，胜似母女。世上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什么？我在修炼之前认为是婆媳关系。那时年轻的我与婆婆的关系冰火两重天。嫁到婆家17年，我没和婆婆说一句话。修炼后，按照真善忍原则改变自己的言行，善待婆婆。我的言行也改变了婆婆，使婆婆也真心待我，视如己出。婆婆生性多疑，脾气暴躁，在家身体不适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稍不如意就发脾气，摔盆子摔碗的。在其他儿女那儿，他们会跟婆婆吵起来的。他们都说婆婆太难讲话，太不好相处。婆婆到我家来，在生活上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在心灵上小心翼翼的呵护，让老人感受身体上舒心，精神上愉悦。婆婆由于身体差，几乎不能自理，夏天在其他子女那里住，是公公3天给她洗一个澡，公公也有80多岁。到我这来，是我天天给他洗澡、穿衣、泡脚、搓脚、擦脚、穿袜。他经常感激地说，你这样对我好，你是在行善积德，将来会有好报的。我则笑着说，要谢你就谢谢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大师吧，我是学了法轮功才变得有孝心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也会像其他儿女一样不会管你的。现在共产党把社会风气都搞坏了，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不赡养老人呀？在1949年以前，谁不养老人，别想在社会上立足。婆婆也感慨地说，是呀，现在电视里光讲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学也学坏了，过去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，现在的人再好也好不到哪里。老人年龄大了，有时短裤上经常有屎尿，我则默默拿到一边洗完。有时他们也会遗尿在床上，两个老人互相推诿，我则笑着安慰他们，你们谁拉尿在床上都没有关系，我来洗干净就是了。人老了总会有这些现象的，你们俩现在这样能行能动，已经是够减轻我们负担了，我只是洗洗衣服烧烧饭而已。说的两个老人很开心，没有一点思想压力。在我家，我则体谅他由于年老多病，心情不好，容易发脾气，因此从不作声。有时我也会有情绪，但一想到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这点难都受不了，还算什么修炼人？婆婆发完脾气后，有时也会向我道歉，我则笑着说没什么。老人们行动不便，又不会使用现代电视，每天上班前，我把电视给他调好，下班后烧老人喜欢吃的饭菜。说实话，老人吃的饭菜都很软，不是我喜欢吃的。但是老人没有牙齿，只能吃烧得很烂的东西。一次我到亲戚家做客，吃着饭，我开玩笑地说，我终于吃到软硬适中的饭菜了。 了解情况的亲戚感慨地说，真是为难你吃了那么长时间的烂饭。老人喜欢絮叨陈年往事，我则静静地倾听，时不时地点评。老人生活经验丰富，我就经常虚心向他请教，如人情来往的礼节方面的知识，又如怎样腌制咸菜，还有生活中的小窍门等等，就是自己知道的也要咨询老人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老人则经常是满心欢喜地告诉我，这样让老人找到了很大的存在感，觉得自己不是废人，对儿女还是有用的，不是儿女的累赘。离开我家去其他儿女家的头天，我们婆媳俩促膝谈心，她含着眼泪说，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我在这儿住习惯了，又要调地方。我说，那你就别走吧。婆婆说，不行，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心眼好，孝敬我，要是总住你这儿，其他的儿女就不会过问我们的事，都是我生养的，凭什么就你们养啊？再说你们都上班忙得要命，你看你每天中午不在单位吃饭，却要赶回来烧饭给我们吃，我们都过意不去。再说他们有的条件比你好，比你有钱，比你有时间，也该他们磨一下。我笑着说，那你到了他们家可别像在我这儿一样任性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想批评谁就批评谁，他们说什么你就听着。婆婆答应了。第二部分，我与媳妇儿不是闺蜜胜似闺蜜。婆婆去世后不久，媳妇儿就进了家门，曾有亲朋好友告诫我，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新潮，自私自利，很难相处，要早点分开住。但我很自信地说，没关系的，只要真心对待，会换来真诚的。我是2006年重新走回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只有亲朋好友知道我修炼大法，在不接触的外人的眼中，还留有我之前那个尖酸刻薄、自命不凡、脾气暴躁的印象。在儿子结婚之前，还有一段小插曲。儿媳妇儿与儿子谈恋爱时，亲家母向人打听我家的情况，当时就有人意味深长地说，那家的妈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儿子怕她，丈夫让她。媳妇儿单位的同事有几个不约而同地说，你那个未来的婆婆个性可强了，哎，就是好难说话的那种人，要是嫁过去可有你受的。媳妇儿吓得不敢与我儿子谈恋爱，只做一般的朋友。慢慢接触后，由于儿子优秀，媳妇儿还是嫁到我们家。媳妇儿进家门后，我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在心灵上体贴入微地呵护她。平时我与她说话是和颜悦色，从不大声跟她讲话，有事情从来是与她商量，提出我的看法，从不强迫她按照我的意见办事。有时也会有矛盾，也不去和媳妇争执，闭口不言语。当她需要我帮助的，我尽量帮他出主意想办法。媳妇儿刚进家门的时候，我怕她想家，就叫儿子周末陪她回娘家。有时儿子上班很忙，我就叫媳妇的同事邀她出去玩。媳妇儿的同事对我说，你这个婆婆真好，还叫媳妇儿回娘家。人家婆婆生怕媳妇儿回娘家，一说回娘家就不高兴，一说媳妇儿出去玩，婆婆就耍脸色。我说，将心比心，我也是从做媳妇儿过来的。刚到婆家时，特别想娘家，特别怕寂寞。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媳妇儿也不例外。但年轻人在现阶段基本是囊中羞涩。于是我经常带上银行卡， 陪着他去本地最好的服装店去买衣服，只要是他看中的，我就去刷卡买下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就拿钱叫他自己与他的同事朋友去买衣服，那样媳妇儿会更开心，更放松些。现在年轻人流行出门旅游，媳妇儿约我谈心时，我感觉媳妇儿也很向往。我儿子工作忙，没时间陪他一起去，我就鼓励他跟同事朋友一起去旅游，并且拿出几千块钱给他旅游零用。媳妇儿很感动，又担心小孩没人带，我又说你放心去玩吧，我们觉得带小孩是件很愉快的事情。后来我跟儿子商量，利用年假的时间陪媳妇儿及他们的小孩去玩。我办公室一位同事听到我与媳妇的电话聊天，忍不住羡慕地说，你与媳妇的关系真好，现在像这样婆媳关系好的很少见。我笑着回答，那是媳妇儿能干，亲家母教育得好。他说，关系好是双方都要做得好，当然媳妇儿乖巧孝顺是一方面，你发自内心的关心是更主要的缘故。一次你媳妇儿到我们单位来办事，我仔细观察到你又是端茶又是搬椅子，她穿少了赶快拿衣服给她披上，生怕她冷着了。我们几个同事都笑话你把媳妇儿当自己的小宝宝对待。我笑着说，那是她身体上有些不舒服，长辈当然要关心关心了。现在周围有很多人看到我家婆媳关系融洽，非常羡慕，纷纷向我讨教。哎呀，你们婆媳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几年没有红过脸，真是难得。你家媳妇儿还在外面夸奖你呢，快教教我们你是怎么做的。有些是准婆婆，也有些是婆媳关系不好的婆婆。我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真心对待媳妇儿，关心体贴媳妇儿，宽容媳妇的缺点，这样你自然就能感化你媳妇儿的。现在我和媳妇儿无话不谈，亲家母看到后开心地说，女儿没嫁过来时，我担心女儿将来会受婆婆的气，现在看你们这么好，我都要吃醋了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喜得大法，疾病全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7日。我出生在农村，今年77岁，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获得身心健康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，疾病全消。修炼前，我疾病缠身，从头到脚没一点好地方，到处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。正在我走投无路时，突然出现了转机。我亲家母的大姐来她家串亲，把我也叫了去。一见面，大姐很祥和地对我说，妹子啊，听我妹妹说你身体不好，你就和我妹妹一起跟我练法轮功吧。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对祛病健身有奇效。这不，我是练法轮功练好了，我才上这里来的。大姐说，她在炕上躺了3年多，起不了炕，翻不了身，女儿给她接屎接尿，另外她还嘴歪眼斜，吃饭得喂。大姐的女儿说，妈，你也练法轮功吧。说着就把大姐扶起来，从后边拿起大姐的手，从第一套功法开始练。 练了几天的功，大姐就能抬身起来活动了。自己练了一段时间，就能下地走动去厕所了。再后来，身体完全康复了，正常了。大姐说，真是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我听大姐讲了之后，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。我非常高兴地说，我要练，我一定要坚定地练下去。我问，从啥时候练？大姐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教你们两个人怎么练。我练下来觉得挺好，也不费劲。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就把五套功法全都学会了。大姐回家后和她女儿说了此事，她女儿给我们请来了转法轮，还给我们纠正了动作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自己练了。自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，我感觉身体轻快了许多，觉得很舒服。再后来，我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。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，给我净化了身体。我自从练功那天起到现在，20多年没吃过一片药，也没打过一次针。第二部分，拾金不昧。在林场干活时，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把带着大土球的树干抬到栽树的地方。一天干下来，我也没怎么累，越干越有劲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熟悉了，我就利用空闲时间恰到好处地给人们讲真相。有听的人，也有听不进去的人，我也不生气。厂里工人的家属也在那上班，都和我结了善缘。中共病毒疫情解封后，厂里人们都复工上班了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院里做饭，一抬头看到大门外有一个黑色的包，里边不知是什么，我就把包挂在大门门把上。我家孙女刚起来，我跟她说，我在咱们门口捡了一个包，钱还露着呢，你也看着点，谁找赶快给谁。孙女一看，包里有手机，就拿出来给施主打了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施主坐他妻子娘家哥哥的车过来了，他说，我刚从厂里开回来6000多元工资，还没拿到家就丢失了，真是仗着你们好人的大恩大德，还打电话让我们来拿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包里拿出400-500元要给我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不要，我们师父教导我们要做到拾金不昧。拉扯了半天，我也不要。我孙女说，我奶奶不要就是不要，还给你们是正理。他们回去了。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感恩。我只有多学法，多做三件事，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